跟我同心，一同来仰望我们的主。OK， 天父，我们谢谢您，您这样的恩待我们，以为我们照这么美好的太阳，在这天冷的时候，让我们借着太阳，真是经历到这样的温暖。你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环境，让我们居住。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你又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在礼拜二的下午，从各地各方来的人聚集在一处，我们可以不但彼此有交往，我们更是跟我们所信的神有交往，接着我们所读的圣经，让我们更深的认识造我们的主，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现在同心合一的要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和祷告。我们为刘太太感谢主，虽然她曾经感冒，我们谢谢主的医治。他也为他的孙子祷告，看见主您施恩眷顾于他，使他的信心的祈祷得到您的答应。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为刘天龙感谢主，他们母子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感谢你。我们曾经为他们祷告，现在我们要为他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也为陈太太献上感谢，她虽然上个礼拜天感冒不能来，她现在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你已经医治了她。我们现在也为下面的这件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代祷代求。您告诉我们说，不但要为自己祷告，我们要更为那一些有需要的人祷告，更为那一些人代祷的时候，你的恩典和福气要接着我们的祷告临到他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艾娜的侄女儿祷告 ，Jennifer 祷告，因为身体不舒服，十分的严重，现在有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里面。天父啊，我们仰望你，求主恩待着孩子，施恩眷顾于他。主耶稣啊，如果他家人，或者他的父母亲，或者任何一位，主啊，在您的面前有什么不喜悦的，有什么罪过，求主怜悯赦免，在这孩子的身上显出你自己特别的恩典来，也显出你的大能来。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您赐给他们父母亲有一颗信靠上帝的心。主啊，知道说生命是从你那里而来的，是您赐给他们这孩子。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有信心说，当他们再回去的时候，看见他们的孩子已经好了。我们赞美主。主啊，我们为饶饶太太祷告，求主怜悯恩待这位86、87高龄的老姊妹。主啊，她现在不舒服感冒，求主施恩保守她。我们也为江太太祷告，他们夫妻今天不能来，江太太生病去看医生，愿主特别保守。我们谢谢主，也借着医生的手，你赐给他聪明智慧，能够看出他的病症，能够对症下药，能够帮助他。我们谢谢主，今天有五位是新来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的是主内的肢体。我们谢谢主您这样的安排，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上帝的儿女，是一家的人。我们也谢谢主带领我们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一同可以学习查考你的真道。您怎样拯救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也照样拯救他们，使他们因信主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因信主耶稣找到生命的源头，因信主耶稣基督，主啊，使他们真实能够遇见那一位造他们的上帝。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把我们所要查考的圣经仰望主，把你无用的仆人仰望主，求主你再一次的用你的宝血洗净他，用你的圣灵充满他，使他成为你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把我的嘴，把我的舌头都仰望主，所说的话语能够荣耀主的名，能够造就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我们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仰望主，因着您在这里，撒旦恶者在我们中间毫无所得。我们谢谢主， 我们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要复习哥罗西书全卷四章的圣经，我们要说到其中的要点。哥罗西书在新约圣经的283面，假如你的版本跟我一样的话，哥罗西书是上帝的仆人使徒保罗所写的。哥罗西的教会可能是保罗在那里传道所设立的，也可能是听保罗讲道得救的一位弟兄以巴夫，也可能是接着他在那里设立的，在那里做传道。那么保罗之所以写这一封信的原因，因为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牧师以巴夫见到保罗，把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告诉了保罗，所以保罗挂记在那里的教会的情况，他就写了这一封的书，托这个以巴夫带回到哥罗西教会去，让弟兄姐妹在研读。那么上帝的话语是不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当初哥罗西的教会弟兄姊妹怎么样需要上帝的话语，照样我们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我们今天的每一位也需要上帝的话语。那么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不记得？基督的丰盛，一点都不错。神的救恩是全备的，上帝一切的丰富是要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从基督里领受了那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救恩。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我们也领受过，我们在基督里领受，在基督里丰丰满满的带来真理，带来恩典。所以在基督里我们领受了丰富，不必再用任何人的方法再加添什么，来信靠什么才能够得救。基督的恩典足足的够我们用，因为哥罗西的教会有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听到一些异端的情况进到他们教会里面去，他们说在基督之外还要加上什么才能够信主得救。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一份书，他说上帝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不必再加什么。不是因为信靠一个什么宗教才能够得救，不是要加什么样的礼仪仪式才能够得救，不必要加上什么人的苦修才能够得救，不必要谨守什么节气日子年岁等等的事情才能够得救。他说 No， 信靠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完全的。所以讲到基督的丰盛，第一章还记得章题是什么？第一章讲到福音与爱子这两个字，福音爱子反复的在第一章里面出现。好，我们来看看哈，福音与爱子，这个你看见什么地方讲到福音呢？在第5节讲到说，是为那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第6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许多次提到福音，还有提到什么呢？爱子。 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哪里？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第十四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十五节，爱子是谁呢？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接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第一章的章题就是福音与爱子。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呢？真道。什么是福音呢？啊，信靠主。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大好的消息就是福音，有福的一个信息。福音从哪里来啊？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什么？福音。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种族的、住在哪一个地区的、他是什么样的阶级的、他是什么样的性别，结果人活在世上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一百年、一百多年，结果都怎样呢？结果都到哪去了？
死了。
结果都死了，结果到了同一个地方被埋葬，在肉身来说都埋在坟墓里面。这是人生极大的一个悲剧，一个悲惨的事，极大一个悲惨的事。那请问呢，为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呢？这我们都会讲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为什么人有死啊？难道上帝造的人，他原来造那个意思就是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几十年的苦，受够了然后就死了，这是神的意思吗？断不是。神的意思断不是。请问为什么人世间有死？
犯罪。犯罪。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什么？
死。
死。注意，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唯独园子当中那分别三个树上的那一个果子你们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怎么样啊？必定死。他说必定死。那么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他没有顺服神的话，他违背了神的话，以至于在亚当夏娃里整个人类就带来了死亡。也许你要说了，牧师啊，为什么上帝那么小气啊？那么一个果子吃了就带来这么大的祸啊？为什么吃那么一点果子，那个果子值多少钱呢？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小题大做啊？什么意思？为什么上帝说园中树上的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当中的分别三个树的那个果子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什么意思？请你告诉我什么意思。顺服。顺服什么？神的话。对。为什么呢？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人活着不是像禽兽一样单单只有这个肉身，我们人为万物之灵，肉身需要这些物质的食物来保住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灵需要什么来保住？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语能够喂养我们的灵命，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他的话，要听他的话，顺服他的话而活着。第二个还有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这是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好，你听他的话，信靠神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什么活着，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造我们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好像这个杯子一样，哎，为什么这个人要造这个杯子啊？哦，那是要装水喝的嘛，没有这个就不成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到厨房去捧水喝，那问题大了。这个小小杯子造出来，一倒出来，每人一杯，多好啊！又简单又卫生。那喝完了以后，啊，丢掉了，再用一个。它原来设计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杯来喝水，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解决我们干渴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听的话？因为他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了解的多。他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知道的清楚，他为什么造我们，他有目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知道他造我们的目的意义是什么？读什么？上帝的话，听他的话。所以顺服他话语活作就没错，很对。第三还有什么意思？
荣耀他，荣耀他自己，
荣耀他自己。根据他的话活着，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荣耀他自己。 OK， 因为他的话好像食物一样能够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 OK， 还有一个原因，哪位说出来？还有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必须听他的话，信他的话，顺服他的话？
为他做见证，
管理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那是遵循他的旨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律例，他的话就是典章，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话就是标准。人活在世界上，如果没有原则，没有标准，天下大乱，对不对？人活在世界上，没有神的话做我们的标准，没有神，没有真理做我们的标准，放置天下皆准的一个真理，这个世界就大乱。人活在世界上就没有标准。请问呢，今天为什么这个世界大乱？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呀？没有标准呢？吵啊！你说你对，他说他对，公说公有理，是婆说你也长，所以弄不清楚就去打官司。所以那个法庭里面满了控告的人，那个说你对，我对你不对，我好你不好，我是你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彼此纷争。为什么呢？没有标准呢，没有 standard， 没有标准。世界上的人没有标准。假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照圣经的真理而活，请问今天还要不要打官司？不要了，根本不要了。能都照着圣经真理而化而活，那太好了。那我们中国人所思想的天下太平啊，大同之治，那就实现了吗？对不对？太好了。照着主耶稣说，你们律法的总纲，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上帝，其次爱人如己。那好了，那没事了。如果我们爱人像爱自己一样，那都没事了。而且这样的爱为出发点，而且照着神的公义又信实又圣洁这样活出来，天下太平了，哪有什么事啊？哪有什么那么纷争？哪有什么彼此互相残杀？哪有今天要离吵结婚，明天要离婚，后天同居？现在一切都没有标准。那说结婚没有标准呢？你教孩子没有标准呢？生活没有标准？你今天是活在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的话。 神的话说，我的话就是真理，没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讲过这样话，他说我的话就是真理，没有。圣经上说神的话就是律例，不能改的，这我的话就是典章，我的话就是律法，那什么意思？标准。我们有这做法官的陈先生，一辈子做法官啊，在南京高等法院做了多少年的法官，不知道判了多少案子。那请问呢，陈先生，您判案子的时候是根据什么？
法律啊，中国法律。
对啊，根据中国的法律来判断。他听了以后他就说啊，听听你们两个都说谁说什么呢，好，最后谁要判呢？法官要判。根据中国的律法，你什么法什么法，多少条多少款，判你有理判你无理，你要赔偿他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
可是还有根据人情，
还有情，
人情啊，
所以啊，情理法来判断来判断 OK。 所以这是人所定的律法，你判了以后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心悦诚服，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清楚楚说啊、哦、这个好。那说好多次判了以后说不服，怎么样，上诉，再来再打三年五年的官司。感谢主，一个人如果有神的生命，我们从起初开始一直遵行上帝的旨意，照着神的标准来活，就没有这个事儿，不会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打呀，民族彼此相杀呀，相争啊，甚至于自己的家人就是相争啊，相恨呐、啊，最亲近的夫妻之间相恨呐、啊，为什么呢？没有标准，没有标准。今天，所以主耶稣在这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一个淫乱，还有呢，邪恶悖逆的时代。”又淫乱又邪恶又悖逆，怎么有标准呢？没有标准，没有公义。这个世界上人不讲公义，自私自利，没有公义，没有公义，没有公平，没有圣洁，没有信实，这是神的性情。所以人什么时候违背上帝的话，人就失去神的形象，违背了上帝的话语，就是把上帝丢掉。人原来照上帝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内涵照的，我们读他的话语，我们信他的话语，我们顺服他的话语去行，就保守那一个形象，否则我们就失去神的形象，那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就变成这么乱，就变成这么糟。那个原因就是什么？没有神的话。感谢主回来了，说福音来了，不是那个人回来，我说我的话说回来了。他说福音来了，他说这一章就是什么福音，告诉你们，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人就有死，人类就有死。死有三个，死有这个死，这个死我们提到死的时候有三个认识。第一个死是讲到什么死，讲到人违背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那个灵跟上的灵不能够相通了，那个灵失去作用了，什么死，好像这个灯管一样，灯管有一天里面坏了，那个电通不过去了，它不能够接受电，不能发亮，那就是死了， It's dead。 第二个死是什么呢？是我们肉身的死，我们活了几十年，肉身跟灵魂分开的那一刹那死了，气断了，那是死。第三个死是什么？永远的痛苦刑罚的，就是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复活起来，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那时候，灵魂跟体在复活的。在复合在一起，经过审判的结果，被扔在硫磺烧着的火湖里面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死。然而一个名字写在主生命册上的人，也他信说耶稣基督啊，您在十字架上是为我死，为我流血，为我舍命， 那我们的名字不在案卷册上，而是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不必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替我、替你受了审判。 OK， 所以福音在哪里？就在这里。福音说，现在宣告人是一定死，但是因着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给你们立了救法，你们可以不必死。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消息？好消息。这是什么？福音。第一章讲这个福音。福音从哪里来呢？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像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下面是什么？福音的起头。福音在哪里起头的？福音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起头的。什么时候你得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真有福音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第一章所选的一个经节是哪一节？十三节。现在我们请每一位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啊，请读，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十四节我读，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 OK， 所以我们读查考了哥罗西书第一章以后，我们选了一个章节，这个我们要把它背记起来，反复读的。因为这一章的中心这一节，他救了我们，这个他是指谁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救我们脱离什么？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到哪里？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哎，这是福音。主耶稣救我们，救我们什么？脱离黑暗的权势。这黑暗的权势，请问是指什么？是什么？谁是那掌管黑暗权势的？撒旦。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什么叫做黑暗的权势？因为人犯罪以后就落在黑暗里。圣经上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人犯罪了以后就落在黑暗里，一个落在黑暗里的人，谁有权在他身上？撒旦。撒旦说，好，你现在落在黑暗里，你离弃上帝，我有权柄在你身上。所以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是在黑暗里面过他的日子，然后跟撒旦一同进入那永远的黑暗。耶稣基督来了，他把我们救出来，救我们脱离什么？黑暗的权势。哎呀，黑暗有权势很厉害呀。今天多少人呢？各位弟兄姊妹，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不能自由。他知道是黑暗的权势，而不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有的人他在黑暗的权势之下，甚至于他不知道，那更进更惨一步。我很好啊，我哪有不自由啊？我很好啊，我天天这里跑那里去很玩，我要吃什么喝什么，我哪有不自由啊？在撒旦的控制之下的那一个心灵的不自由，那一个灵魂的不自由，那一个思想的不自由，那个连说话的不自由，连行动的不自由，还觉得自己不小，不以为不自由。那今天有多少人说，哎，我怎么不自由啊？哎，你举个例子跟我听听看，有什么人不自由的，在黑暗的权势之下掌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跟我举例子？
抽烟的
人啊。抽烟的。抽烟
的啊，他有抽烟的自由。
他有抽烟的自由，但是呢他没有不抽烟的自由。哎，真的，你看到过吗？看到他那个，我请了几位我们的朋友来听到的，他就是一直不能来的。 其实我跟他说你不要紧，你抽烟你就照抽嘛，你礼拜完了你就在外面抽，你不是把烟戒掉了以后才来信耶稣，乃是信耶稣你自然的烟脱掉。那么他来聚会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受捆绑，为什么呢？那一段时间很难熬过，很难过，所以一完了以后他在外面猛抽。哎，这一点东西你说算什么？假如不抽烟的人简直没有办法想说这个算什么，这一点就不要抽它嘛。第一这么小不起眼，这么三寸长这么一点的东西啊。第二呢没有好处，为什么呢？他抽了又害又长肺癌啊，又是喉癌，好多都生都起来的。还有呢又花钱，这个算不得什么。但是我跟你说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中间都有这样的经历，就那样一个东西管制我们几十年不得自由，他就管你到了时候啊就非抽不可，难过。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想到什么呢？香烟。睡觉的这个吃饭以后第一件事所想到什么？抽烟。睡觉以前还舍不得他，还要跟他亲一亲再睡觉，你没办法啊。有人他是抽是一支接一支不断的抽的了，一直抽，他明明知道不好，但是呢非抽不可。我在台湾的时候做公务员的时候，我的同事姓杨，老杨，我们就跟他说，哎，老杨，你不抽烟我们打个赌啊，要跟你打个赌，邀请你客怎么怎么的，哈，没关系。结果怎么样啊？被抓到了。在哪里啊？在厕所里。他偷偷的抽，就那么一点点东西就没办法胜过。另外有一位我们认识的，说呢某某人呢，你发想了以后你第一件事做什么？你想的是什么？他说第一件事是买烟呢。他说我要把我一个月的要抽的烟通通都买好摆好，我一天抽多少多少份都摆在我架子上，我看见了，这样我心里才自在一点。你看看，他不是说发了想的第一件事想到说我的妻子要怎么样啊，我的儿女要怎么样啊，他们的吃的怎么样，他们的学费怎么样呢？他说我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先把烟买好，然后我的心才会踏实一点。这一个月份的我都买好在哪里，要摆在那，我天天看。你看看其他我们不必讲了，这是最小的一件事。但是他感谢主，他救我们脱离那黑暗的权势，他救我们，这是小事。然后他救我们脱离更大的更可怕的死亡的权势。所以保罗他就说，他得救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靠着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耶稣已经胜过了。不要说小香烟小酒小牌小舞小什么都能胜过，你连死亡都能胜过，那是什么？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哪里？把我们带到他爱子上帝的国度里面。感谢主，哪一个国度里面的人跟这个世界上国度的人不一样了？他生命改变了，他思想改变了，他喜好改变了，他性情改变了，他价值观改变了，全改变了。为什么？福音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什么？他爱子的国度里。今天世界上有这么许多的国，不同的国籍啊，请问各位，你有没有进上帝爱子的国度？你有没有的那个国籍？那个是最宝的。为什么呢？圣经上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度有一天都要过去。请问呢，那个巴比伦王国当初红极一时的在哪里？请问罗马大帝国在哪里？那些做帝国的君王的在哪里？ 长城还在，秦始皇在哪里，都要过去啊。但是感谢主，在他爱子的国度里永远不过去，他的国是长存的，因为他是以公平公义信实治理他的国家。好，我们来再把第一章的十三节背记再同声读一次，请。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
爱子的国里。
好啊，记得这一节啊。这一章有多少节啊？
29节。
那我们把这一章，把这一章的自己一节的圣经就够我们终身受用，对不对？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什么时候我们读思想的时候，哎呀，里面什么满了喜乐，满了释放，满了希望。有谁会背呀？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同声背来。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是
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哪一位会背给我们听啊？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
迁到
他爱子的国里。
真好啊哈。 OK， 第二章，时间过得这么快，我才讲一章，才把一章讲了一节。第二章我们是选哪一节做我们的经节啊？
九节。
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同声来读一次，请。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
有形有体的居住在
基督里面。
OK， 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好，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先想这句话。我们看见某一个人，他是我们的长者，他的德性很高，我们跟他在一起来往的时候觉得很羡慕他，觉得很敬仰他，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帮忙他多说几句话。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领教，同君一夜话，是胜读十年书啊。你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好像三四年前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很喜欢去找那个老牧师，年长的，他已经传道30年、40年、50年，我最喜欢去找那样年长的老牧师再去谈话，向他请教。我说，老牧师啊，您传道30年、40年、50年，您能不能够告诉我一点，我这后辈刚起来学习服侍主传道，把您一生的那个最宝贝的精华跟我讲一点好不好？啊，有人就跟我讲一点，我当着宝贝的不得了，我都把它写起来。我跟那老牧师跟哪一位谈话的，到现在我还记得，跟他写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里面有那些很宝贝的经历，他里面有神的性情，他里面他所说的话对我很有造就，那是不错。但是现在有一位，上帝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这位是不是更宝贝啊？在哪里？在基督里面。上帝的本性，我们一个人他有美好的操守，美好的德性的时候，我们人羡慕他，敬仰他。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在世上，他把上帝所有的本性，上帝 乃为创造宇宙万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那一位全然信实没有虚假全然公义没有歪曲全然正直的那个全然圣洁没有罪孽的那一位上帝的本性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都在他里面有这样一位你宝贝不宝贝你想不想跟他见面你想不想跟他谈话你想不想跟他一夜之相交好好的谈一谈是谁呀耶稣基督所以怪不得许多的基督徒祷告接着祷告接着读经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交谈而且谈得非常有味道非常甜蜜读经不是说你到了时候你要读啊你读了就有功劳啊你读了以后跟我背啊你背了以后你今天念什么经有功劳明天念什么经然后你最好拿一个珠子在那里你念了多少遍那是不是圣经的真理啊根本圣经没有这样教我们那是人的道理人思想的哪有这个事我们读圣经好好的在那里读反复思想我们祷告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它吸引我们呐宝贝呀太好了是我们自己甘心乐意读的哎呀正如同你最喜爱的人最敬仰的爱慕的那一个人你跟他见面了以后你就巴望说好好的再跟他多住一段时间多跟他谈谈是什么就是这个意思在他里面领受上帝的丰富在哪里领受在基督耶稣里神一切本性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有形有体的意思就是说具体的完全的都居住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也就领受了所以下面有一句话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照样可以得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得回来我们在亚当里面失去了在基督里呢得回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二章的章题是什么
真理与异端
真理与异端第二章很有意思你去仔细读的时候他讲一段真理一个异端一段真理一个异端一段真理一个异端他这是一个中心节他说在基督里面够了神一切的丰盛都在里面不必听从那一些这个异端他怎么说的请你们看看第四节他怎么说请同声来读第四节我说这
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OK 有人会用花言巧语迷惑基督徒哦请你注意听然后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怎样啊把你们掳去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然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对不对 啊他说这一些的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你看有世上的小学用虚空的妄言人间的遗传等等他说这些都没有用在耶稣基督里神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够了第二章感谢主哎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撒旦的诡计吗他有两个很厉害的杀手锏杀手锏第一个锏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还没有信靠主任何一个人没信靠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拖着你叫你不信主 用各样的方法拦阻你。嗯，你什么时候有机会要去听一次道吧，他就攻击你。你什么时候被人邀请嘛，他就用一个别的事，这个牵制你。你什么时候想渴慕神的道嘛，他就在你的心里面放许多的意念，说这个不可行信的啊，这个恐怕是迷信啊，这个恐怕不好啊，这个恐怕不对。好，他就用各样的方法拖住你不信。好，但是后来许多人为你祷告，关心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八次，总是要给你机会。有一天感谢主，心窍开了，信了，哎呀真信，顽石点头了，感谢主。赵先自己做见证，他说我是顽石点头啊。赵太太为赵先祷告多少年呢？30年。顽石点头啊，那赵先说我信主是顽石点头，太太为他祷告30年，什么样的传道人跟他传道，不信不信就是不信。那感谢主，他今天比谁都信得好，蛮有长进。哎，有一天他信，哎呀欢喜得不得了，感谢赞美主，很好啊。可是信了以后还怎么样呢？撒旦他有没有放过？不放过。你信呐 你信呐，你追求真道吗？你很热心呢啊，我给你，你说佛教，你说儒教，你说道教，你说回教，那是异教。异教的意思说跟我们不同的。异端呢？什么叫异端？异端是跟我们也是照样用说耶稣基督的名义啊，用圣经的名义啊，用基督教会的名义，但是却是没有照圣经的真理来讲解真道的，那是什么？异端，这个才叫异端。有人不清楚这个，好，异端。所以你看哥罗西那许多的人，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真好，他们得了救，是基督徒，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好不好啊？好，好。撒旦说你们信得很好啊，你们很热心，很好，你们彼此相爱又信神的话，不错。但是他来了，他说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再信这个，再信这个，那怎么样？把我们引导到异端里面去，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所以感谢主，保罗说你们不必信异端，不必加上那些，那些没有用，不管他是谁传的，没有用。福音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福音，其他是祸因，把我们带到灭亡的地步。所以他说神，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怎么样啊，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够了，够了。什么叫异端？异端的三个定义怎么说的，还记不记得？
不改错解正义。
对，异端有三个定义。第一，在我们所接受的救恩，在我们所信靠的圣经之外，还要加上什么？那是异端。神说我的救恩是完全的，不必加上什么。第二，什么是异端？减去什么？他说圣经里面有很多可信的，很好的教训呢、很好的金科玉律，做人之道，处世之道，处世之方，但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神迹，怎么样以五饼二女于是5000人吃饱，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了，怎么样在海上行走，叫这个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长大麻风的结晶，甚至于叫拉撒路死了4天从坟墓里复活，这个怎么样呢？不要信，剪掉。这是什么？异端。如果是不要信的，就不要写在圣经上了，写在圣经上就是要信的。那第三是什么？他也不加也不减，他是曲解谬解神的道，断章取义，那叫什么？异端。保罗说你们不要接受这个。 OK， 第三章，第三章的章题是什么？ 生命与生活。他讲了前面的福音与爱子，他讲了这个真道与异端，到了第三章他讲什么呢？讲生命与生活。有什么样的生命，那你们就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来。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各位同声来读，请。
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好，谢谢。讲到生命与生活，这头四节就是讲到我们所得的那个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好妙啊，你看什么样的生命啊。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从基督里得的是什么生命？
复活，
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以前的那个旧的死去，一个复活的生命。下面就是说啊，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是一个已经死了的。还有我们已经死了和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生命在哪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哪里？藏在神里面。你看多奇妙，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主耶稣进来做了我们的生命，他把我们的生命一同带到上帝那里去，藏在他的生命里面。那就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的人，跟天上那位神的生命相连接起来了。我们真的找到了生命之道，接着生命之道找到了生命的源头。感谢主。那藏在神里面的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当然是永恒的生命哦，圣洁的生命啊，丰盛的生命啊，对不对？那这个生命怎么样？这个生命就很自然地把我们的思想带到更高的境界里面去。他说所以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你说怎么样，我们人活在地上怎么会思念天上的事？天上的事我们又看不见摸不到，那地上的事我们天天都看见了都摸到了，当然我们都是在想地上的事啊，啊，开门七件事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上班的事啊，行的事啊，衣啊食啊住啊行啊，啊，这是地上的事啊，对不对？那是感谢主，因为有基督的生命，他把我们的生命带到天上，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个天上的生命，就喜欢想天上的事。正如那个飞鸟，它喜欢在天空中飞，因为它是鸟的生命，就是这个道理。那鱼喜欢在水里游，因为它是鱼的生命。猪喜欢在泥里边滚，因为它是猪的生命，对不对？好，不但这样，那个是我们这个生命藏在神里面，有一天还要怎么样？在这里说他显现的时候呢，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荣耀里。感谢主，这是一个显现的生命。你说我们的生命不会与草木同腐朽，有一天即或我们死了，我们埋葬了，我们烂掉了，感谢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要跟他一同显现在哪里啊？荣耀里，好不好啊？啊，他讲完这个生命以后就讲到生活。因为这样，所以你们就当怎么样怎么样，要弃绝一切的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的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好了，通通的过去要更新。所以到了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 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哇，然后说我们要怎么样啊？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着他感谢上帝。哇，下面就好了，那是什么？一个新生命应当有的生活，个人的生活，整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整个都改变了，就是这个道。好，我们来说这一节的，我们选哪一节作为经节？一节二节。好，我们同声来读一二两节，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
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好，第四章，第四章的章题是什么？主公与主仆。好了，你看他都有顺序的讲下来哈，福音与爱子，然后讲到真理与异端，讲到生命与生活，最后讲到什么呢？主仆与主公。怎么好的福音，这么纯正真理，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职分，是什么样的职分呢？主仆人的职分，要做什么？做主的工作。请问做些什么工呢？第一是什么功？祷告之功。第二是什么功？传道之功。第三是什么功？见证之功。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行的。我们学习祷告，而要祷告到学习到什么样的地步？祷告，祷告到什么地步？横切祷告，恒久颇切的祷告。还要做什么呢？警醒感恩，这是我们在祷告上面学的功课。第二呢，传道之功，我们为传道人祷告，我们自己也可以传道。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说？你们为我们祷告，使徒保罗说，让使上帝给我们开传道之门，而且能够有口才讲明基督的奥秘，能够放胆传道。不简单哦。哦，传道为什么不简单呢？第一，没有口才，不知道怎么讲；第二呢，没有胆量，不好意思，不敢讲；第三呢，要面子，不好意思讲，对不对？你有没有遇见？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有啊，有时想很想跟一个人传道，讲怎么呢？不知道怎么讲。第二呢，不好意思讲；第三呢，怕讲。怕人问，怕讲错，怕讲不清，怕讲。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先祷告，后来怎么样呢？传道。这祷告的意思是什么？靠上帝嘛。上帝，我怕，但是你不怕。上帝啊，我不会，你会，你给我口才。上帝啊，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我不以他为耻。这么真实的，这么宝贝的福音，为什么我要以他为耻呢？盼望，因为神盼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所以祷告接着下面才能够传福音，我们先有祷告再有传福音。然后还有什么功？祷告之功，传道之功，还有什么？见证之功。下面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在还没有信主的面前摆出见证来，做盐的见证，光的见证，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爱惜光阴上，在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就把基督的福音 活出来，见证出去。下面就是一些仆人，他提到说某某人某某人推祭鼓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的忠心做主的工作，阿内西姆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亚历达古、马可、耶稣怎么样，然后以巴夫、路加、迪马怎么样，然后林法、耶基布怎么样怎么样，主的工作，然后就讲到主的仆人，一个一个提他的名，说他们为主所做的工，讲到他们怎么样的忠心、信心、爱心。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操练的就是这个。上帝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更看重于他的工作。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不做神就失败了，我们不做有别人做。上帝，我们不传福音，上帝可以差遣天使传福音，对不对？但是他要我们传，什么意思？要我们祷告，什么意思？要我们做见证，什么意思？为的是要我们，要我们得到训练。我们怎么样？怎么叫忠心？怎么样叫有信心？怎么样叫有爱心？怎么样叫有忍耐？怎么样叫有温柔？怎么样叫有节制？接着我们在世界上传道之工作见证的时候，就把我们训练出来，而且是我们的生命渐渐长大，满有基督的身量，满有他的形象。 OK， 好不好啊？
好啊，
好啊，感谢主。上帝的话语太宝贝，哥罗西书四章宝贵不宝贵啊？真宝贝。第一章是什么章题？福音与爱子。第二章是什么章题？真理与异端。第三章什么章题？
生命与生活。
生命与生活。第四章什么章题？
主公与主仆。
主公与主仆。啊、哦，都学会了啊。金句啊，第四章的金句，第四章金句
第二
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哥罗西书第四章
第二
节。好，末了我们再把这四个经节就复习一下，就作为结束了，好不好？四章啊、这四个经节，第一章
十三节，
请
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哥罗西书
第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九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
基督里面。
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哥罗西书三章一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哪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
好，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
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哥罗西书四章二节。